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店的首席樊志远。
国金多行业联合的掘金 AI 上市的系列电话会。我这边先更新一下电子半导体这一块的最新观点。那我们上一周的话呢，是重点讲了这个台积电啊，台积电的话呢，它是对未来的这个 AI 需求的指引是非常积极乐观的。然后景气走势，高景气度的话呢，有望持续到这个2029到2030年，因为它的先进制程的这种 AI 芯片的这个排单啊，基本上都排到2028、2029年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像谷歌啊，谷歌的话呢，也是在7月23号的时候发布了这个最新的业绩啊，它的这个 cloud 业务，就云业务这一块，进入了更陡峭的一个增长阶段。那云业务这一块的收入呢，是同比增长了 82% 啊，达到了这个248亿美元的这个营收啊，然后营业利润这一块的话呢，是88亿美元，同比超过三倍。那经营利润率的话呢，从 20.7 提升到这个 35.6 啊，如果剔除掉这个首次确认的这个 TPU 系统的一个销售收入，它的增速的话呢，仍然是显著加速的啊，积压的订单的话呢，也是达到了这个5140亿美元啊，主要是由这个企业 AI 的需求推动啊，超过一半的这个收入的话呢，那超过一半的话呢，会在24个月之内确认收入啊。另外的话呢，就谷歌也上修了26年的 CapEx 啊，从这个之前的1800到1900亿美元上修到1950到2050亿美元。主要的原因呢是啊，这个就是客户的需求这一块确实很强劲啊，它正在加速投算力啊。然后整个二季度 CapEx 这一块的话呢是在449亿美元。那其中 60% 的话呢是用于这个服务器， 40% 的话呢是用于数据中心和网络设备。啊，那公司的管理层呢也表示，就是过去三年的话呢，显著增加了这个 CapEx， 但是需求的话呢，仍然是超过供给啊。如果这个供给更多的话，那这个业绩这块可能会有更亮眼的表现。另外的话呢，他也展望就是27年的需求指标，还有长期合同这一块啊，比上一年是会更加健康的，会更加健康。那我们认为的话呢，像这个谷歌的 GCP 的这个增长，还有这个积压的订单显示，谷歌呢正在成为这个 AI 基础设施模型还有企业应用的这个全站的这个受益者。那公司的话呢，对27年CapEx 的话呢也是保持这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乐观啊一个趋势。那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感觉就是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的需求的话呢，还是有望持续强劲的。包括像这个 Meta 啊，像 Meta 啊，我们认为 Meta 的话呢，应该后面的展望的话呢，还是会比较积极乐观的。因为 Meta 的话呢，在4月份的时候呢，把今年的这个 CapEx 指引上修到了1200到1450亿美元。那 Meta 的话呢，最近也在积极的加快它 Iris 的那个 ASIC 芯片的一个推进，这样的一个速度。那后面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感觉对算力的投入大概率可能展望也是比较积极乐观的一个趋势。另外的话呢，因为这个产业链都在积极扩产，那也造成了这个像半导体设备的一个交期的一个就是时间的一个延长。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像全球前五大半导体设备厂商，包括像应用材料，像阿斯麦啊，还有范林集团，还有中芯电子，还有科磊，这些公司的主要产品交付周期的话呢，普遍延长至原来的 1.5 到2倍啊，之前的话呢，可能比如说6到8个月，现在要延长到1年之后了。那韩国的这个本土的一些设备厂商，包括交付台积电的，还有交付美光的这些设备供应商啊，他们的交期的话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延长啊，然后有些的话呢，是从3个月延长到6到8个月啊，部分项目的话呢，甚至超过一年。我们认为这一轮这个出现这个瓶颈的一个核心呢，主要是 AI 的先进制程还有存储芯片暴增驱动的一个全球大规模扩产。因为台积电的话呢，上头我们也讲到，它20年的资本开支的话呢，也是上修到了这个600到640亿美元。增值的话呢，同比也是有 51% 以上的一个成长。另外的话呢，它同时也加大了这个在美国的一个投资力度，然后追加了1000亿美金，那基本上总投资额达到2600亿美金以上。那除了这个那个台积电大幅上修了资本开支之外，像美光的话呢，也把美国长期投资追加到这个2500亿美元。其他的话呢，像三星、海力士、凯霞，包括这个长江存储还有长鑫，都在大力扩产。所以对设备的带动的话呢，是这个非常强劲的。像 CME 的话也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设备的一个销售额呢会达到1659亿美元，同比有 23% 的一个增长。2028年的话呢会达到这个创纪录的2290亿美元的新高啊。那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主要是这个先进制程还有像这个存储芯片扩产的一个带动。那长鑫科技的话呢，今天也正式登陆了这个科创板啊，然后我们认为后期的这个扩产力度的话呢还是持续加大。那我们认为像这个海外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大厂，它的交期延长其实对国产半导体设备这一块的话呢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带动。那经历了这几年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半导体设备这一块我们看到这些公司的业绩包括订单情况展望都是比较积极乐观的，特别是明年 明年的话呢，很多公司的这个订单增长展望可能是超过50%的，主要也是这个存储这一块的扩展的一个带动，还有像这个成熟制程，其实产能利用率也都比较，那像中芯国际，还有像华虹半导体基本上产能利用率现在打得都很满然后所以整体来看，他们也是有大量扩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共振的一个效应。所以半导体设备这块的话呢，近期的话呢，我们建议重点关注因为这一轮是新的这个高速增长的一个新周期的一个开启，那后面这些公司的这个订单展望，刚才也讲了，就是明年很多公司都展望至少50%，有些都60%-70%的一个增长，所以也是比较积极乐观。那对于整个就是全产业链条我们之前也多次讲到，就是很多这个就是供应都出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情况也有出现这个明显的涨价情况，所以我们对于整个 AI 算力这一块持续看好包括那个存储的这个超级周期，因为存储的话呢，现在看起来三季度大概涨价20%，环比涨价20%以上，四季度还有可能会涨10%-20%，那明年整个均价的话呢，相对今年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所以存储这一块目前来看这个持续的时间周期可能会比较长，因为也是卡在这个设备这一块，像阿斯麦的话呢，它每年的产能 EUV 的产能非常有限，那分配给这个存储这一块的扩产呢，可能每年也就是15%-20%的一个扩产的这个幅度再加上这个其他设备也是存在这个交期比较长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供给这块每年可能也就是大概10%-20%的供给，然后需求的话呢，每年至少有30%以上的成长所以就算是那个消费电子被这个挤压的这个非常厉害销量出现了一个下滑，但是目前来看存储这一块还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像海外大厂的话呢，他们基本上都是签了3年-5年的长协比如像海力士60%的这个存储芯片都是用在这个云厂里面有80%都是签的长协所以说整体来看目前我们认为这个长期的这个趋势还是比较强的，再一个就是从那个台积电这个未来几年的这个展望来看也是非常积极乐观，其实我们认为AI 算力这块短期中期的这个需求都还是持续强劲的。近期虽然股价之前有所回调，但是我们了解下来基本面都还是比较强劲的一个增长。另外的话呢，除了这个刚才讲的这些之外还有像这个 PCB 近期的话呢，很明显像光模块也有这个上游锁单的一个情况，就光模块的 M-Quad 的这样的一个 PCB 的主板因为产能供应不上来所以说这个光模块大厂也有向上游锁产能的一个情况那近期很明显就是像这个光模块的 M-Sub 的这条主线相对来讲大家关注度比较高我们觉得后面确实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带动，我们测算了一下明年大概会有300多亿的新增需就300多亿的需求，其实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新增的，因为从光模块的量来看明年可能像800G 加 1.6T 应该会超过2亿只的一个量那这里面的话呢确实这个增量非常可观，所以说对PCB 这一块我们还是坚定持续看好，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还是比较看好这个算力包括浮动板包括 PCB 光模块还有像半导体设备这样的一个主线，那标的上来看的话呢比较看好的像这个东山精密北方华创生意科技沪电股份恒明控股中微公司拓金科技景旺包括像深红大陆激光等等，那具体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周报的情况，我这边就分享这么多，接下来有请计算机的郑老师进行分享。
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计算机团队的郑元浩，然后非常感谢刚才樊老师的一个精彩的分享，那我接着樊老师的交流跟大家继续做一个汇报。过去几周呢，其实一直在跟大家打气，包括更新产业的一些变化，围绕宏观的一个情况，包括资本开支和模型的进展，其实过去两周已经跟大家汇报了很多了，我今天就不赘述这些细节了。整体上我们的观点就是我们认为 AI 的整个发展节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无论是我们站在现在去看后续的一个模型的商业化的情况，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头部的这个Anthropic 包括 Cloud 的包括 Codex 都在快速的一个增长，尤其是最近大家看到在这个Codex 的一个GPT 5.6 的效果的加持下我们看到 Codex 的这样一个这个人数是实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那这个大家也给这个 Cloud 带来了一些压力所以你看到最近也发了 Ops 5.0 的模型整个性价比模型性价比也大幅提升然后整个使用效果也大幅提升包括说我们也看到国内的这个整个这个模型它的一个商业化其实比大家想象的需要好很多的，对， 就比如说之前那个海外的 The Information 报道过DeepSeek 的一个年化的 AR 达到了$5亿，而这个数字是在这个 DeepSeek 极度克制的情况下啊，这个数字啊，包括像这个国内的智谱$10亿啊，包括像 Kimi 也是到了几个亿美金这样一个量级而且中国这些呢，其实它是这个价格都是定的比较克制的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把它还原成跟头部模型真实差距的一个定价的话啊，我相信这个数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它会更高啊，更高，加起来至少也是这个能够同比换算的，我觉得按照接近这个$100亿的量级，我觉得综合来看哈，这模型的商业化还今天很顺利。当然我认为可能往后面去看的话，整个模型的一个商业化到慢慢会演变的，并不只是看最头部的一家就是cloud 固然它的发展很好，然后整个商业化进展很快但是我们要看到其他模型进展也是非常迅速的，就大家都在快速实现商业化过程，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些数字打包起来去看所以这是这个关于模型商业化，我们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包括模型整个迭代的速度，大家最近应该也是这个感受比较深吧从这个今年上半年，其实我觉得大家关于模型竞争的时候还担心这个飞鸽五特别强，然后造成别人都完全不可能追得上，那我觉得是就是今天来看的话，走到半年的一个决策大家会逐渐发现，其实整个模型就是无论是海外的这个 OpenAI 还是国内的这些公司，其实大家迭代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现在进展还是非常喜人的，对，包括模型本身的能力大家自己去感受都还是提升非常快，所以我觉得综合来看，要对整个模型的迭代速度、商业化情况和资本开支要更加乐观。然后但是就职上的话，我认为前段时间大家可能会担心整个长线上市，然后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流动性的一个影响但其实今天这样一个事件也得到了一定的一个阶段性的新开始。那我反而观察到今天其实一些涨价链条、海外的算力都恢复的还挺不错大家都开始逐渐往右侧看，企稳往上去恢复了。所以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整个进展都非常顺利的进入上。那现在站在这个时点往右去看我们该如何去选择一些比较好的标的我认为我们从国内算力和海外算力两条链来去看，那固然在国内这个算力的角度的话，那长鑫自然是这个绕不开的话题。我觉得长鑫整体上这个无论是长鑫本身还是长鑫链条当然是未来一段时间非常值得大家重点去关注的一个方向包括整个半导体设备材料这些环节。那另外一个上周也给大家汇报过，国产算力这条链条里边关于超级链这个方向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我们也在周末发了周报关于整个国产超级链这样一个这个方向我们必须要承认，由于我们整个先进制程这个生产能力，包括我们这个形成限制，我们当前的芯片还是单卡的性能还是要比海外的头部芯片要弱的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最先进的华为的950的芯片，它大概相当于四颗华为的950芯片大概约等于这个海外的这个GB300 的一颗芯片的性能，那海外的 GB300 已经是这个两年多前发布的一个芯片了，所以说我们整体上来看这个单卡的性能是存在巨大差距，那你为了弥补所谓的单卡性能带来差距，就必须要靠多节点的方案把更多的固定式的芯片做出高强度的一个互联更高带宽的互联，互联完之后让更多芯片如臂驱使的去执行相关的训练和这个推理的任务。那大家也看到在 WAIC 上各家都发布了自己的超级点的一个方案，那在这些各位方案里边，我们去把握整个这个超级点的标的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思路来看。第一个思路就是在整个计算机的芯片这个环节那整个深刻通信我觉得仍然是具备极强的一个 scale out 这一块的一个领先的优势在整个硅内侧的话硅内侧目前由于国内的话其实无论是这个同互联还是 NPU 都在呈现出比较强的一些优势跟机会。那像这个这个硅内侧同互联的话，那就是华丰和盛兰。那盛兰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重点去关注的一个标的。那因为盛兰本身的话它是站在 APEC 厂商这一侧，你比如说站在阿里或未来可能有机会去跟其他的这个头部的这个互联网厂商去做合作。站在互联网厂商角度，他们想的是我如果用自己设计的这套超级点方案，可能相比于直接采购芯片厂商给我提供的这套超级点方案，可以节省更多的节省成本。所以说你站在 APEC 厂商这一侧去有，也我觉得站在买单方肯定是有优势的。那这个环节现阶段的话，它已经是跟莫氏一起按照六四开的水平，就是莫氏占60%，然后上涨在40%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去把阿里的这样一个超级点的方案给 划分掉了。那后续的话，我觉得国内其他的头部的互联网厂商啊，相当于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那这个通过相当于是投互联的方案去解决国内侧的一个 scale up。在国内的方案之外的话，我们最近也看到像这个协同数据啊，他们之前收购了这个光维科技，也有相关的 NPO 的解决方案。那通过这个桂类 NPO 的技术，然后把不同的芯片做一个互联，实现更好的一个桂类的 scale up 的方案，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重点去期待的。因为本身协创也是全球比较在，尤其在这个国内比较领先的一个算力租赁的厂商啊，收的比较非常多现成的一个卡啊，我觉得未来它可能会在一些机器人上尝试用它的这个NPO 的方案去做一些 scale up 的一个动作，然后给大家打个样啊。如果这些动作无论是国内的这个头互联还是这个 NPO 的方案啊，这些东西落地的话，其实都是能够比较好带动我们国产芯片的一个系统级能力的一个提升跟跃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就关注是超级点的第二条线条。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站在整个机柜的一个代工的角度，那无论是浪潮还是紫光的鲜花三，都值得大家去重点去看。那这是整体我觉得国产链条里边，国产算力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如果去到整个海外链条的话，我们的观点也一直是比较明确，就大家最近可以观察到 Q3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Q3 最大的变化是这个 NV 的这样一个 Rubin 的 Vera Rubin 的机柜啊， Vera Rubin 开始做一个这个量产跟部署的阶段。那这个可能是未来的这个一段时间里面巨大的一个产业的变化啊，因为海外的算力大家无非就是站在 NV 的芯片的代际迭代技术之上，看哪些价值量需要拉动。那现在这样拉动啊，也就意味着说大家很快就会在业绩上看到相关的反应，无论是对于机柜本身的一个代工的复杂度的价值量带动，还是说核心的 PCB 厂商啊，包括说一些这个我们看到的 MLCC 电容的厂商啊，这些都是开始更多的在那里面去显，包括光大光互联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的话是伴随着这个 Vera Rubin 的一个量产落地啊，快速给大家看到重大的产业趋势跟变化。那与此同时的话呢，大概在今年的三四季度，包括谷歌的 V8 这款芯片，无论是 V8i 还 V8p 也会加速的进入到一个推动过程当中。那谷歌未来一定是整个全球的 AI 算力里边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这个极强的一个进入者，因为它会以非常强势的一个姿态会开始推动芯片的一个对外的一个销售。那我觉得这两个增量英伟达本身的一个这个迭代升级，再加上谷歌的增量进来，那这条海外链条里边核心的收益标的，我觉得仍然是值得大家重点关注。那我们重点推荐的在这个整个机柜层级就首推工业富联，成立工业富联。大家今天也看到了工业富联发了它的公告，就是在不低于103块以下的价格里边会去做10到20亿这样一个回购。那103块相比于现在的现价大概是67%的一个涨幅。所以我觉得这彰显了公司极强的一个信心。但是背后什么？背后为什么公司这么有信心？其实也是反复给大家汇报过。就公司本身走到现在这个节点的话，那我们认为公司往后面去看，第一NV 的这样的 Vera Rubin 的价值量，整个 VR200 机柜需要比它单柜的价值量700美金，那肯定要比之前的这样一个 GB 的300可能这个300-400美金要更高啊。那你这个价值量大幅提升，然后你的量甚至还要增长情况下，那你可想而知对于富联这样一个本身做这个相关工作的这个环节的企业来讲，它的收入一定会迎来快速增长。同时在这个环节，由于公司本身做了更多的这样一个零部件，包括像液冷电源管理包括数据连接器等等这些装置，它的利润率也会进一步的往上走。那同时叠加我刚才提到了谷歌的落地，谷歌其实也是它的一个芯片，也是这个机柜后边会多也会由 NV 拿去做代工，那这个环节也会带动增量的一个量进来。所以综合来看，这个事儿对于富联来讲一定是100%非常大的利好，这也是公司对于现在的股价敢给予这么高的一个回购价格支撑的一个信心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核心收益标的之一第二就是 PCB 这个环节今年上半年当然大家在 PCB 这个环节期间也是非常多有各种各样的标的的选择机会。那我认为实际现在这个节点的话包括大家最近看到了这个鹏鼎也发了这个100亿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对。我觉得整个产业还是逐渐演绎到了高端 PCB 供不应求这个环节供不应求环节。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直以来的选股的标准，既然产业进入了高端 PCB 供不应求环节，那么筛选标的方就很简单，就产能为王。谁有客户认可的产能，谁就能在这个环节的 Q3 受到核心的收益。那如果我们去复盘去年，包括今年，我认为包括今年上半年整个资本开支比较领先的厂商，那最后一定还是落到了鹏鼎、盛虹这样一家头上所以我们觉得盛虹现在股价走到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布局的一个逐渐去做一些筹码这个准备的一个阶段。那你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包括走到明年，它的一个产能会大幅的拓仓那这里边也会最直接的跟富联一起去受益于这样一个量的一个变化，包括价格量的增长，对。那除了这两个之外的话，我觉得其他的像电容这条线 也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好，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江海股份产业没有任何变化，虽然股价出现了波动，那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整个大家对于整个风险偏好有一定的收敛，那可能对于今年啊江海的一个业绩可能在 Q3 开始会伴随着这样一个入边的出货，那下游的无论是电源厂商下的 AI 领导电容、超级电容，还说包括像 MPP 这些东西才会开始这样会起来啊，所以大家可能会因为现阶段如果你看到已经公布的业绩里边，它可能没有那么强，但站在今年下半年包括明年角度，它的一个景气度是极其高的。那感兴趣的收藏，我们回头可以再线下再聊。那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电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但是这个环节也包括像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这个光这个板块啊，光这个板块啊，我觉得走到今天这个依然是整个海外三级链条里边景确定性跟景气度啊双重确认比较高的一个方向啊，无论是光板块本身啊，大光的标的里边啊，包括像这个旭创、核心资产、新一盛啊、东山这些，那也包括我们认为这个最近其实预期还是挺大的这个光讯科技，对，我觉得光讯呢整体的一个海外的进展是比较顺利的啊，光讯也是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那站在整个光芯片本身的角度的话，包括像东山、像元杰，当然也包括光讯，光讯本身整个 IDM 的模式，它也能做光芯片啊，在后续的整个产品的生产的核心物料保护过程当中，它也有比较强优势。那在我们到今天再往下挖，可能就磷化铟这个环节啊，磷化铟这个环节里边，无论是像这个云南锗业啊，包括像光智啊，包括像海康智能啊，我觉得也是都是存在巨大的一个机会的。因为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国家其实又发布了一些新的这样一个禁令，把一些核心的金属的一个海外的买家把它拉到了一个限制名单里边啊。尤其这个时间，大家可以今天查一下，就是它是比较好的，是利好这个光智的它的这个主业关于红外射线这块的这个材料和这个零部件的生产。所以我觉得综合来看，整个海外链条里边，从机会的这个角度，工业富联 PCB 的角度的这个盛虹和彭定，电容角度的这个江海股份啊，以及大光角度这些核心资产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在现在这个节点去布局的啊。因为在今天上半年，大家可能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价格啊，如果现阶段大家不去重点考虑这样一个标的的选择的话，那可能等到后边市场慢慢优化起来之后呢，价格又开始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我们觉得产业没有问题啊，然后国内的链条的话可以重点去关注超节点，包括像刚才提到的整个长线链条及半导体设备。那海外链条就还有刚才提到的几个环节啊。以上是我们继续再跟大家去这个持续去可能也是一些重复内容了，给大家去汇报一下我们对于产业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现在有什么变化。更多还是希望大家在底部的时候坚定信心啊，整个 AI 的发展走到今天一定还在早期，百分之百在早期，产业也是，投资我认为也是啊，虽然在阶段性有些波动啊，但大家要更有信心。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团队这块的一个核心观点的一个梳理啊，然后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通信的同事继续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啊，谢谢各位投资人的聆听。然后如果对于我刚才提到这些标的的哪些细节希望再做深入的交流，也欢迎线下通过我们销售也约我们团队的时间再做进一步的沟通。
好的，好，谢谢郑老师。那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通信组的研究员姚一念，那由我来给各位领导更新一下本周通信板块的观点。那其实就到本周为止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虽然前两到三周整个光通信板块面临了相对而言比较大的一个回调，但到本周为止我们看到的是负面因素基本上得到了比较大幅度的缓解或者说消解。一方面是长青存储上市引发的一个流动性的担忧，那今天其实也是已经完成上市，包括整个对流动性的担忧其实在上周就已经在盘面上得到了体现，所以我们预计后续的这个整体流动性的问题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然后再有就是 CSP 业绩这一块，其实从上周谷歌发了业绩以后，整体 CAPEX 是比较超预期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北美 AI 硬件在谷歌业绩后的差不多一天内是有所反弹的，但是周五的时候美股仍然是大跌，主要是有这个加息的预期。那对应到这周的话，周三是一个美股的议息会议，然后之后还有其他几家 CSP 的业绩逐步落地，所以我们感到之前大家整个就是对包括2028年就整个对 CAPEX 这一块的担忧其实是有望就逐步的缓解，或者说随着整个 CSP 的业绩和这个议息会议的落地，然后负面因素逐步消解的。到本周为止基本上所有大家担忧的一些问题或多或少都有得到了比较大幅度的缓和，所以接下来我们是看好整个海外子板块可以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弹这样一个趋势。那这个反弹的话就是对应到标的层面的话，我们还是想分几个子板块来分析。首先是大光这一块，大光这一块我们认为接下来 偏积极的因素会比较多。一方面就虽然包括今天甚至就是差不多两周之前，其实就一直在传就是二线一些二线光模快厂给到的 1.6T 的价格比较低嘛。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就以一个等效的概念去拆解的话，我们看到整体不管你是换算到等效 800G 还是等效 1.6T， 因为以旭创这样为代表的光模快厂商，他们在新一代的产品中的份额是拿到了多数，同时新一代产品的价值量和利润也是更好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近两年或者说近两到三年的一个趋势，头部光模块厂商在自己下游客户的份额反而是不断在提升的。这个份额是指以就是整个价值量为衡量单位去看它的一个份额的演变，主要就是因为它能够在新的下一代产品当中去夺得大头。所以大家其实关于光模块竞争格局这个问题也争议了比较久，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头部厂商能够在就是下一代技术当中仍然能够占领高位所以与此同时产品的升级也是在不断的进行量价提升，所以我们看到光通信的格局其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恶化，恰恰相反，头部的份额反而是在进一步提升或者说集中的那这是我们觉得大光仍然有非常强的一个壁垒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接下来就是往后看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催化，一个是7月30号旭创港股的上市然后再往后看的话就等往后看到九月或者下半年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些其他包括像NPO 逐步的从供应链上逐步去落地，然后 2.4T 方案逐步去确立这是相关关于新技术的一个催化。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仍然觉得光通信还有一波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三季度其实是各个光通信各个子板块的一个业绩集中爆发期，所以即使二季度可能受物料影响会有一些波动，但是三季度不管是大光还是小光也好，整体光通信板块的业绩释放会比较超预期，所以这一块相当于是下半年的一个比较大的催化。所以整体在大光这一块，我们仍然是看好旭创在半年尾度到20000亿，然后到明年差不多是能看30000亿这样一个目标市值。然后再接下来小光部分的话我们是看好两条线，一条呢是NPO 的一个技术路NPO 的一个路线，因为目前我们跟下来觉得不管是到明年甚至28年，整体 NPO 的量是比较超预期的。那这一块一方面是就是从整个陶宛那边的一个产能口径来看的话，明年全市场的 NPO 最多可能就有达到5到6000万然后这里面很大一部分上原因就是因为 NPO 整体的客户渗透会比之前大家预期的更广一点不管是海外的一些 CSP 还是国内的一些云厂商都有可能去使用。那除此之外的话NPO 这一条线的话，主要核心受益的小光其实就是光芯片和FAU 两个子板块。那光芯片这边我们重点推荐的是元洁和长光华芯，那这一块他们主要是就是用于 NPO 的不管是120还是150毫瓦的更高功率的光芯片它整体的不管是价值量还是可靠性都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一块预计是对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行业的 beta 是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推动的作用。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 FAU 这一块，因为 NPO 它要么用 3.2T 或者 6.4T 的 NPO 它的通道数会有一个激增，因此无源器件整体是受益的。然后这一块主要就是核心的受益标的是天福和光库这两家公司那这是小光的一个 NPO 的方向。小光的另一个方向我们觉得是仍然可以去挖掘一些需求的增速仍然在加速往上，同时供给端会面临较大的卡点，或者说供给端整体供给的释放节奏，供给的这个释放的增速是低于需求端上修的一个增速这样的一些新的方向，我们比较看好的是包括薄膜磷酸锂和金刚石散热。因为每年其实到下半年的时候，特别是十月份九十月份这一会儿大家都会喜欢去炒一些新技术。那针对明年其实明年下半年放量的一个预期，一个就是 NPO 还有就是 2.4T， 那它对应的很大一部分上就是薄膜磷酸锂，然后包括还有金刚石散热这一些都是我们觉得比较有 亮点的一些新技术的方向，那对应的标的就是天通股份啊，还有九州一轨这两家公司，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去持续关注。那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一个观点反馈，谢谢各位领导的收听。
各位领导好，我是国金技术分析师王新阳，现在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AI 技术这边的一个观点啊。那么我们可以说啊，从我们之前一直很多次也在很多场合提到的一个观点啊，那么现在小技术或者说 AI 技术板块这边呢，我们觉得是右侧啊逐步到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小技术这边啊，我们主要是讲五个品种啊，锡、木、锡、土、钽、锡、木啊，这五个品种啊。那么都是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是有穿墙的基本面，价格呢都有很明显的上涨的一个趋势啊，然后呢有 AI 的这个拉动，或者在股票这边呢，不管是基本面还是股票层面，都有足够的敞口啊，能够让大家去参与啊，包括股价的位置，我们觉得相对而言也比较低 ，PE 呢这些也都还算得过来啊，所以说我们就对这块做一个重点推荐啊，做一个重点推荐啊，排序是木、稀土、钽、锡、还有钨。那好，首先我们讲的木啊，木呢，木和稀土啊，我们觉得是短期来讲是价格上涨趋势最明确的一个一个情况啊。首先是木，那就是第一次连续见木的历史新高行情是逐步要到来啊，传统领域以木代钨的进展是要加速的啊。首先是历史新高行情，第二个是以木代钨。历史新高行情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木价是5300块钱每吨度，那对应到木金属大概是53-54万元每吨。那我们判断在今年三季度啊，就是大概剩下的两个月的时间啊，两个多月时间能够涨到70万，就是说7000每吨度以上这样的一个价格啊，以上的这个价格。那好，那逻辑呢在于这样，就是第一，首先现在我们现在的价格啊。逻辑在于第一大逻辑啊，就是我们大逻辑说供给需求啊，还有这个盈利。那供给这块，首先木的供给50%-60%是在海外啊，40%+在国内。那50%+在海外，它带来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因为很多这个供应的木矿的供应，它是跟铜矿代生的啊，所以这块它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这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说，因为海外产量指引下调啊，带来的今年海外产量下降3%以上。那今明后三年产量总体量都要下降啊，都要下降。那国内的产量呢，今明后三年要增加，但总来说增长也比较克制，那基本都会被需求增速给吃掉啊，都会被这个减量给吃掉。所以木的总供应量呢，今年我们看基本是增加，也就是基本持平吧啊，基本持平。你最多增加一个点，明年的这个增速也就是2-3个点啊，2个点左右。所以说增速是显著较低的。那需求呢，至少在6%以上，我们木的需求呢在6%以上啊。所以因此呢，木的这个供需有比较大的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需求端的话，木的需求一半来讲啊，首先啊，从 AI 这种我们讲的这个以木代钨啊，这种算是细分领域的这个高速的一个替代，但这个量级呢，可能也不会特别大，不会特别大。那首先讲个基本面的核心逻辑啊，核心逻辑在于木的需求一半呢是这个，一半是高端制造，另外一半是能源。那高端制造对应的是造船、风电和工程机械，还有小部分的军工。然后呢，这个能源跟化工板块的话，这一块的话主要是受益于这个中东的那个项目重建啊，还有这个就是总体来讲的高油价啊，只要在80美金左右的高油价，它会给这个能化的需求带来比较强的油气的资本开支的一个刺激啊。我觉得这块它是会比较强啊，这块它会比较强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其实也是看到比较可见的，就是说目前的这个供给跟需求啊，是吧？就是说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最近的一个表观的一个高增量。增速很高，增加了10几个点啊。那需求这边，需求这边大概又上涨了这个，总刚刚接近10个点。这里面很明显，制造那个需求比较强，能化的需求比较弱。但这个需求体现的是滞后的需求啊，体现的是滞后的需求。所以呢，因此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估摸的时间走向8月、9月，那么这个能化的需求。应该是能体现今年2-3月份的开始的高油价，那当时油价才破了80美金，那所以呢，对能刺激比较强的需求起来啊，也就是后面需求弹性会比现在需求更好啊，包括下游所有的总需求我们给到大概在6个点以上，然后呢下游啊，主要钢厂的盈利啊，含木钢的盈利其实很不错的啊，这点比较重要啊，木过去几年是一直都有供需缺口，但是木价走的好像也比较纠结，那今年下游的盈利呢，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差。那现在的盈利比之前物价更低的时候啊，就去年啊前年物价更低的时候它还要更好，所以这意味着是吧，我们也算了，只考虑这个木的上涨的盈利空间进一步上涨，那么就木价啊把这个剩下空间给吃掉，那木价涨到7000以上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啊， 啊，所以对于木的基本面来说，从供给需求还有盈利的下游盈利顺价空间的角度来讲，木价啊很快就会步入一个主升浪。当我们这短期的调研下来，产业里总体来讲对下游都比较对价格都比较乐观啊。然后呢，最近价格的成交水平啊，比较以往来看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善啊。历史上这回的价格基本是站不住的，站不到这么久，或者没有什么成交。那么其实这样的比较高的成交量到现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啊，说明现在木的这个非常健康，远远没到泡沫化的阶段。那不如让其泡沫化的阶段一过来，一起来，那我觉得这个价格啊的弹性，我们觉得是完全不用去担心啊，完全不用去担心啊。这我们对木价的一个判断。那么至于这个点以外的木的这个在 AI 里的应用啊，是这样，海力士呢是吧，在多次的行业会上，从今年年中开始啊，在多次行业会上讲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他们未来的这个自选材料啊，里面的自选材料是要用这个用木来替代木，用木呢在接下来就是对接层数越来越高啊，层数越来越多，空间利用要求越高的情况下，木的材料它有更低的这个电阻和更强的抗电迁移能力，那比钨过去的主力材料钨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啊。那我觉得就是能生产高纯木粉的这个企业肯定是充分受益的。那高纯木粉企业主要国内能做的，你像金木啊，是非常典型的龙头企业啊。然后金木的这个形象是足够高标，然后在高纯木粉这块是有比较犀利的一个卡位。那么再加上呢，公司目前的这个木粉的产量是全球最大，占自己公司总产量占比也足够高啊。我觉得木粉两万吨的这个自产量，那实际上占比是足够高的。因此呢，这个我觉得。金木的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卡位上给它提及估值也是很简单的啊。那目前看7000金木的业绩看100亿，那 PE 呢我们觉得能给到一个14到15倍，所以公司目标市值1400到1500亿，现在看有一倍左右的空间啊，终于到建议大家重点关注，这是金木。然后是稀土，我们这里先简单说一下啊，所以稀土在 AI 的这个应用上主要是这个氧化镝，氧化镝是在 MLCC 的这个里面，那 MLCC 的它的这个扩产啊，它的扩产应该是比较剧烈的，每年那首先是这样，高纯氧化镝在 MLCC 里面的应用啊，大概能占氧化镝的总需求接近7%到8%。那这个量级呢，我们觉得接下来可能每年是1到2倍左右的一个增长啊，所以到拉的总需求就有这么多啊，就会有这么多。然后呢，在于供给这边，氧化镝的供，其实很多的这些领导呢，可能没有在意到一个问题啊，就氧化镝的供给今年也会受到比较强的一个逻辑，就是稀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稀土供改不光是对氧化镝，对铜铝啊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善。那就是核心逻辑，第一啊，过去呢在体系外的供给要被进行一个出清和整合那么有一部分呢是回收的供给呢原来可能整合的时候稍微还有点早，但是呢回收这一块就是过去回收企业的违规的生产的这个比例也还算比较多啊。这个查税查票的事情，从六七月份开始落实之后，回收企业的产量大幅下滑，应该是可以看到的。那所以因此呢，氧化镝的产量我们看到下半年产量可能会环比都下降10%以上，那氧化铜铝的产量呢可能环比下降10%到15%啊，同比至少下降5到10个点。基于这样的角度，那么我们觉得氧化镝、氧化铜铝价格在下半年都会形成一个重要的一个上涨。那氧化镝、氧化铜铝利用占比都比较高的企业呢，首先是这个中西有色、中国稀土啊，还有这个盛和啊。那么这样的话，是吧？那我们现在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次啊，那比如说考虑这个氧化镝、氧化铜铝的分别的一个涨价啊，我们看到氧化镝价格可能能够涨个1倍左右，氧化铜铝大概也是涨50%以上啊。对于龙头标的，我们叫中西有色啊、盛和资源，我们从现在往后看，空间都是1倍以上的空间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逻辑上是它是非常非常顺，尤其系统马上也是一般8、9月份是旺季，然后我们最近看到，首先8、9月份开始产量上的这个收缩会很明显啊，一个是供给侧改革的有效落地啊，还有这个查税查票，那然后再又刚好又碰上了这个今年需求最旺的时候，价格上涨弹性会很大啊，会很大啊，所以因此时间节点很近啊，所以我们觉得各位领导可以重点关注啊，重点关注。好，这是稀土。然后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锡啊，锡呢最近它的库存啊，就是国内库存之前去了一大波，海外库存最近也开始在显著的一个去化。那我们看到锡的全球显性库存已经开始去到历史中位水平，那现在价格是稳定在一个历史极高位啊。但是呢，库存终于经历过半年左右的这个调整和产业的这个教育啊，那么现在库存终于去到了仅仅的历史中高位。那其实这样的话啊，我们觉得锡其实现在盈利库存非常非常的低啊，非常非常的低。那锡的库存随时会突破去年同期水平啊，是往更低的水位去走。所以我们觉得锡的基本面其实非常非常强劲的啊，非常非常强劲啊。所以因此呢，锡价啊，结合短期来看，缅甸复产啊，只会持续的不及预期啊。然后呢，这个 然后呢这个海，然后呢这个印尼的量啊，目前呢就算汇增加也很难有明显的增量，所以其实今年印尼跟缅甸的量都是大大的不及预期。在需求这边呢，是吧，我们看到集成电路国内产量，海外的半导体产量数据一直都非常好啊，那其实今年锡缺口还会比去年再扩大 5% 以上啊，三到五个点之间。那么锡的价格我们觉得在宏观情绪压制成这样，它仍然占了40万以上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就大概宏观情绪有一部分的好转啊，然后呢科技资金有一部分的回流，那我们锡价啊突破60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还是很大啊。标的这边就华西锡业还有新金路啊，这是锡啊。然后呢其他品种这边啊，像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碳还有钨啊，我们先说一下碳吧。那么碳呢最近呢，我主要还是这个我们碳的观点就是这样，碳是理论上 AI 这个斜率最大的品种啊，就是敞口大斜率高啊，敞口大是因为碳在 AI 上的这个直接需求占比会接近 20%， 再加上间接的占比啊可能达到 50% 啊，是所有资源品里面占比最高的啊，占比最高的。然后在需求增速这边啊，碳电路这边每年贡献增速在20到30个点之间，然后呢这个靶材这边大概也是 20% 以上的需求的一个增长啊，所以其他像一些高温合金啊这些需求都也不会很差，所以因此呢碳的年度需求增速都会在 20% 以上。那这么说的话，碳的供应是没有什么较大的一个没有什么较大的弹性的啊。我们最近看下来，你像这个全球我们认为排下来的有效供应可能已经增加啊5个点以上每年，那需求在20个点以上，所以碳的价格的上涨我觉得这个斜率啊什么的都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那些高度的话，因为碳在下游它其实都是比较核心，并且啊成本占比也没有那么高的一个用途啊，所以这个碳价的容忍度会很高，并且都是高通胀的一个需求方向啊，都会有比较高的容忍度。而且除了 AI 相关的，你像这个高温合金或者军工相关啊，或者高端制造相关，这个价格容忍度也是会很强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会有什么很强的一个这个负反馈，我觉得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就碳的一个敞口和斜率。那么节奏上来看，碳呢我们觉得就下一波企业的集中采购，我们认为啊还是在三季度肯定是有一波的啊，有一波。那么碳价的这个上涨我们觉得啊应该在比较近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就可以看到。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碳的价格还有这个碳电容价格的这个共振啊。那对龙头标的你像东碳啊，这个在 AI 领域的斜率也是非常高的啊，在 AI 领域的在形象足够高标，并且它这块做的是非常好的啊，就碳粉、碳丝、碳靶坯都基本做到了加工环节的极致啊，所以我们觉得碳东碳这种有个非常好的龙头标的，那集团呢非常丰富的盈利应该很优厚的这个碳矿啊的一个资源的是存在注入的预期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觉得东碳的这个整个市值高度盈利我们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啊，重点关注啊。其他的你像国泰集团、西美资源这两个票呢也做碳的冶炼，然后呢集团我们认为在资源端应该都会有一些比较努力的一个布局啊，所以总觉得国泰跟西美都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其他的像新金路还有这个加工装备啊，要么上市公司要么集团都有坦矿的啊，那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预期或者说一个交易的一个点。好，然后呢钨这边是这样的，钨这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钨最近的这个钨是最近的这个就是价格，我们看到就是钨的价格其实短期是洗盘嘛啊，最近价格跌到了下跌了一些，然后最近呢又这个就是在五月底第一波触底啊，然后现在是第二次触底再回来，那么最近锡的价格是涨了一些回来啊，涨了一些回来。那其实呢我们还是那个逻辑，就是说短最近呢还算是在洗盘啊，算是在洗盘。那么钨呢今年缺口扩大比去年还要大啊，比去年还要大。去年是年初的物价是13万14万啊，年底涨到了30多万啊，缺口是扩大了7%到8%啊，然后呢涨了一倍多。那今年缺口比重算下来应该是扩大10个点以上啊，扩大10个点以上。那这样的话这个物价啊，我们觉得啊，你看今年年初价格是30多万，那我们今天在年底价格年内价格高点应该会看到70到80万啊，70到80万。那这样的话最近这些钨的票，下钨啊是吧，下钨啊中钨啊是吧，这些票肯定都是充分低估的。那除此之外呢这些票后面啊都有做了这个钨材的加工，像这个高纯钨粉、高纯钨棒，那这个都是非常顺从国产替代逻辑啊，对日反制，那导致日本相关企业是吧啊生产这个这个你像六万五这块都关东电话啊停产，然后呢钨棒这边呢这个像铸有金属它也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对于国产企业做高纯钨粉和钻针棒材的企业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替代的逻辑。那现在这些环节的加工费上涨也很明确很明确啊，那不光是而且这些企业 都是资源品、服务的资源，还有服务的高端材料都是有布局，很多都是一体化的企业，所以对于板块的交易属性来讲就会非常的好啊。所以在这个角度我们看好像农业啊、交通装备、中高新啊啊，以上是我们那包括那这样的话，那你像中项目我看到1500到2000亿啊，中高新看到2000以上啊，交通装备我们觉得是可以看到500亿以上啊，中间看到500亿以上。所以因此呢，我觉得现在都是充分低估的啊，都有比较大的空间。好的，那以上呢是我这边小金属观点的汇报啊。总而言之啊 ，AI 金属板块呢，普遍来讲啊，都有超强基本面，都有很明确的这个 AI 的窗口的暴露啊。那因此呢啊，市场是吧？这个不管是资金面还是情绪面还是这个基本面啊，都是无虞的啊，调整到个好位置啊，希望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